主啊，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给我们受教者的耳朵。主啊，当我们去碰你的侍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受教者的手。主啊，当我们去传讲你心意的时候，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主啊，好像你的仆人在你的手中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不只是在以赛亚的时代，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因着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啊，一起跟着众同工们往前走。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没有让我们保守一个偏安的局面，你没有让我们孤军奋斗，你也不让我们闭门造车。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彼此能够交通，彼此能够在主的面前生命的里面有彼此的流通，而且在工作方面有彼此意见的交换。但愿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成为你更合用的器皿。主啊，让我们不再可怜自己。主啊，让我们真是从你的面前得出那仁爱、谨守、勇敢的心往前走。主啊，一直到见你的面。主啊，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主你手里，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带着一个严肃的心来看我们切身的问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要讨论大会为我们预备的这个题目。那么当我在好几个月前大会跟我通信，跟我提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跟我用英文通信的，就好像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题目是 How can the church help the pastor to grow。 那么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中文的题目是后来他们翻译的，好像我们这里说怎么样让教会帮助传道人进修。那么这两个有一点不一样哈。How can the church help the pastor to grow? 所以我就从这个方面就准备，从多方面的 growing 的这个 aspect 来看一个传道人应该长进的这个 workshop 来准备。那么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个整个全面性的传道人的需要。在我们的需要里面有物质的需要，有心理的需要，连这个第一天早上罗文牧师在这里提到传道人的 burn out， 传道人怎么样被烧掉的那一种感觉。那么我也花了不少的时间看了很多这一方面的书。如果你们有机会到隔壁 Moody Press， 有两三本非常精彩的关于 burn out 的书。我是那天听他讲完以后到那书店去翻一下，我觉得这些书都很好，但是有一个缺点，都很贵。那么虽然这个给我们 10% 的这个好处，那么我还是忍不下心去买。那么其实我有这个买这个书的好处，待会儿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不过我这个 budget 已经差不多要用完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再在这里买这个书。那么这个 burnout 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去看。那天这个罗文牧师在这里讲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最好最属灵的翻译这个 burnout 呢，叫做圣经里面的话，就刚刚我们这个唐牧师带我们查过的，叫做压伤和吹灭哈。这个不是压伤和僵残哈，压伤和僵残。很多时候我们神的仆人实在到了那个地步，有那种被压伤，被这个好像快要僵残的感觉。但是感谢主这一次借着唐牧师提醒我们，压伤的芦苇它不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所以尽管我们有 burn out 的可能，尽管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落在 burn out 的光景里面，我相信我们在座多多少少，不管我们打出来的分数是高是低，我有一点怀疑那么快打出来的分数是很实在的分数。那么有人呢在这个25分以下，有人35分以下，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 category 里面，我们多多少少，今天我们同工们，我们讲一些很诚实的话，很坦白的话，我们今天多少都朝着那个 burn out 的方向去走。但是感谢主，我们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主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程度，我们在主的手中僵残他不吹灭，在主的手中压伤他不摘断。那么这是属灵一点的这个翻译。如果说一般直接的翻译呢，我把它翻译成一个很调皮的名字，叫做焦头烂额啊 ，burn out， 是 burn 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所以我们实在传达有这个心理上面的需要，有 psychologically need，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注意这一方面呢， 迟早如果我们离开主的保守，我们实在是落到一个非常羞辱神的地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过去有一位曾经在某一些聚会里面跟他配搭过的同工，在十多年前也许因为 burn out 的缘故在东海大学自杀。那么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算了哈。那么如果从台湾来的一些同工，可能你会想到在十多年前在东海大学有一位我们的传道同工，那么 burn out 到一个地步，那么他在那里上吊。那么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新加坡，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但是不知道原因。等到我回到台湾，跑到台中跟韩婆婆，有些人在知道 Dr. Hamilton，跟他谈的时候，我才知道里面的背景和原因。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如果离开主的手，如果离开主的保守，我们并不见得比别人更保证能够站得稳。但当我们失败的时候，那个失败带来的影响，真是比一个，原谅我哈，讲平信徒，比一个平信徒的影响，那个震撼，那个影响，那个冲击，在这个非基督徒的世界里面要更来的大。所以求主真是帮助我们。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提到这一方面心理的这一个需要。那么当然传道人也有家庭生活的需要，那么这一方面是许许多多的传道人所忽略的。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讲说，他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他的侍奉的 priority，当然神是第一位没有问题，他说我一直认为这是我很属灵的本钱，说我第一个 priority 是把神的工作把侍奉放在第一，然后把太太把儿女放在第二第三。他说当他服侍主十年十五年以后，他整个他的 priority 有一个改变，他说我第一个我把我的 priority 给我的妻子，第二个给我的儿女，第三给神的工作。那么你听起来好像这个传道人很不属灵，但是这是经验之谈。当然他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没有错，但是在整个他侍奉的经验里面，他越来越感觉到他过去好像认为很属灵很卖命在做的，在生命上在他的经历上是一个很大的亏损。怪不得今天中国教会的信徒，中国教会的传道人没有像戴德生先生这样一代传一代的见证。这一次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有一位年轻的弟兄跟我们在一起，脸孔红红的，哎呀，很可爱。我很多人认识他，跟他谈话。如果你们不认识他，我鼓励你跟他谈话。他就是戴德生的怎么讲，曾孙是吧？
第五代，
反正是第五代戴季中弟兄。每一次我看见他，我心里面就很受感动。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今天我们中国的传道人，我们没有这种一代接一代的这种现象？我是从台湾来，反而我看见今天被人认为说好像信仰比较不稳的这些所谓台湾的教会或者长老教会，他们倒有这一种的见证。而今天在国语的这些传道人的里面，这一方面见得非常非常的弱。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很沉重。我的儿子明年进大学，最近一直跟我谈，哎呀，爸爸，我明年要读什么读什么。我问他，我说你的兴趣是什么？他一下又建筑，一下又心理学，哇，他的兴趣广得很，多得很。然后他又问我，他说爸爸，你的意思，你自己的负担，你自己的盼望是什么？我说儿子，如果你真的要我诚诚实实的告诉你，我说我巴不得我两个儿子，不是一个就是两个，都去走爸爸所走的这条路。我说这实实在在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在座的同道，在座的同工们，我盼望把这样的负担也放在我们的里面，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方面的需要，我们应该怎么样让教会知道，而能够来 help 我们在这一方面 grow。 那么当然也有灵性的需要。今天很多很多的同工很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不了解，不明白，不能体会到我们传道人也是人，我们也有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有我们的需要。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常常有机会有意无意地告诉弟兄姊妹两件事情。我说你们要接受你们的牧师两个事实：第一，我不是完全的人。 如果你们用完全人的尺寸，用完全人的眼光来看我，你们迟早失望是你们的事情，我先讲好。我说，但是我要你接受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不只是说让你们看见我不是一个完全人，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竭力的要进入完全。我说这两方面的 balance 是我们今天传道人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第一，我们要让弟兄姊妹认识一个事实，我们不是完全。如果他们用一个属灵巨人的一个眼光来看我们的话，弟兄姊妹迟早教会要出问题。你会发现我们不是这个样子，你会发现我们不像他们 expect 那么属灵。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被人看到的那个印象是那么高，而他实际的光景是那样高的时候，这个虚线的这个长短跟他的痛苦的重轻是成正比。如果人家看你越高，你如果在讲台上越让人家刻意的让人家看你的这个标准，看你的这一个影像，而跟你实际的生命的光景这个距离越大，你的痛苦就越大。所以我们传道人有这一类的痛苦，所以我们有灵性上面的需要。所以我起初是朝着这一个方向去准备，就等到我接到大会另外的这个报名单的时候，我突然看见那个中文的翻译不太一样，这个英文是 How can the church help the pastor to grow， 那么中文呢是怎么样能够我看看中文是什么题目哈，到这里如何帮助传道人进修啊？如何帮助传道人进修？那么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好像第一天一样，什么传道人的制约跟传道人的 burn out， 我也觉得这两个题目也很不一样。不过这个罗牧师呢就用英文来讲 burn out， 那我今天用中文来讲他要中文的题目，我们今天就把它改成我们传道人进修的问题。那么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他如何教会怎么样能够帮助传道人进修，而我们这一组呢按照我们的分类是传道人组，那这个题目呢似乎是应该在信徒组，因为你要告诉教会怎么样帮助我们传道人进修，所以我就觉得这里又有一些问题。从题目上来看，这是信徒组的题目，那么其实这个也需要哈，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信徒的当中让他知道传道人有这个进修的需要。那么如果说我们又放在传道人组来讲，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换句话说，你们来是学习一个技术，怎么样暗示，怎么样提醒这些信徒说我有需要要进修，那我对这个 motivation 我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所以我实在觉得这个安排这里面有相当大的这个出入和毛病在里面。那我们不去讲消极的，我们不去批评他们，那我们就言归正传，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来思想传道人进修的生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这个题目找到我，这里面每一次的这个华福会哈，我们的感觉就是来冠盖云集哈，各路英雄好汉都来。那么我就问我自己，我是凭哪一点被大会选上来做这个讲员？这次来以前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祷告，有几个弟兄在一起祷告。突然有个弟兄祷告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主啊，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传道、我们的执事，我们还有一位年轻人要去参加华福会，求你帮助这一次的聚会让他们大有收获，不要让这次的聚会只是变成一次属灵的大拜拜。”他在祷告里面就讲那么一句话：“不要让这次的聚会变成一个属灵的大拜拜。”我心里面很受感动，我很怕很多类似这一种的国际大会就是一种热闹，他凑一凑热闹而已。所以我就问我自己，我说在这个属灵的大拜拜的这种危机里面，我是凭哪一点被人选上来讲这个题目？后来我想到一点，大概唯有那一个理由是被选上的原因，就是从前年 Boston 的教会让我有一年的时间，放我一年的假，让我们全家到这个 Wheaton College 到那边有一年的进修。那么这个消息传出去的时候，很多传道的同工都酸溜溜的跑来告诉我：“哇，他说李牧师啊，好奢侈啊。”是很奢侈， 在你服侍的那种忙碌的生涯里面，有那么样一段的时间可以让你去进修，而且有一年的时间，教会给我一年的时间去进修，而且还给我有相当的经济的支持，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概有同工有这样的印象，李牧师，这个题目非你莫属。到底是你有什么本事让教会能够放你一年跑到那边去进修？大家分享这个，有福要共享，有福要共享。所以呢，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让我来讲这个题目。不可否认哈，今天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神学院毕业以后踏入工厂，这种的机会很少。像我兄弟这种情形，在中国教会实在是非常非常少有，是教会鼓励的，而且教会安排的，而且教会出钱的，让你有一年的时间到那边去进修。不是那么容易，在机构也许容易，在教会不容易。因为在机构同工比较多，现在一般来讲，在教会你的工作的现况就没有办法能够让你去有这样一年很好的这种训练。那么经济情况也实在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感谢主，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我实在发现主让我在教会的侍奉经过了6年，然后让我经过了5年，让我有这一年的时间，除了在知识的领域能够扩展一点以外。不可否认，你坐下来听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在知识上我们需要增加，我们知识上需要不断的精益求精，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这个知识的追求上面让我们有进步。第二，我觉得我离开教会的这一年对我眼界的广阔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当一个人永远在一个教会里面没有机会出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井底之蛙，这个形容是非常非常非常残酷的，因为非常实在。我们就关在一个家里面，关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就在那里闭门造车，自己在那里做一些自以为很得意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师母跟我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在那边实在发现眼界开广很多。这些年来主一直在这方面给我很多的提醒。我们记得所罗门王，当他在神的面前求智慧的时候，列王记下第4章告诉我们说，神就把智慧给他，把聪明智慧给他，但神另外给他一个额外的 bonus， 什么呢？不只是把智慧聪明给他，还给他一个广大的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服侍主的，我们实在需要一个广大的心。我们这种偏安的单单格局的那个局面，求主在我们这一代完全把它拿掉。实在这十几年来，在我心里面有个非常重的负担。今年是比起在座很多前辈实在算不了什么，不过今年是我服侍主刚好满20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当我回想中国教会从格局的局面变成慢慢有华服的运动，慢慢有华服的聚会，实在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聚会有什么用呢？属灵的大拜拜。这聚会有什么用呢？3年不见，哎呀，何牧师好久不见了，3年啊，能够聚一聚，感谢主，起码有这样的一个功用，这不是太消极了？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应做这样的聚会，从积极的这一面来看。这几天聚会过了以后，有的时候我风闻旁边听到或者跟一些人谈的时候，就谈到这个讲员如何，那个聚会如何。我盼望我们都从正面来看，让我们真是学习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服事，从正面的角度投入服事，不是从一种消极的反面的角度来看。所以感谢主，这一段时间实在给我眼界更广。那么特别是这个前半年的第一学期呢，因为刚刚来芝加哥，弟兄姊妹这里的教会还不知道我在这里，所以很多熟朋友也没有打招呼，也没有通知，所以有半年的时间我去参观了许许多多美国的教会。我想我们这些从台湾香港来，特别是台湾背景的同工哈，如果有机会我们看一看这些美国的教会，我想对我们很有帮助。尤其是芝加哥，什么形态的教会都有。如果说我想全美国的教会的形态最多的，我想可能是芝加哥。所以那半年的时间实在看了许许多多的，帮助我真是说心胸能够更广。这是第二个我在这里的收获。那第三呢，我觉得在灵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refresh， 给我一个很大的更新。 传道人需要更新。我们这一个礼拜我相信是一个小更新哈。如果你能够有一年的进修，你的更新会更深更广更大。那么第四呢，我很感谢主，有进修的时间对我的家庭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当学生啊，每天回来跟儿子一起读书，你看这个是很少有的这种机会，很少有的这种福分。那么过去在家里面服侍忙得不得了，小孩念书都是让太太来管。那么现在呢，好了，带着孩子一起上图书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很出名，在 Wheaton College 啊，全家大小一二三四，到了吃晚饭完了以后就排队到这个图书馆去上课。从我家到图书馆走路一分半钟，所以我们在那一年的时间，家里面的关系弄得非常的好，夫妇的关系弄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一起有竞争哈，因为我们选同样的课还要看两个人成绩谁高。 so far 一年下来都是他高，都我从来没有高过他。我要感谢主，那起码让我们夫妇能够一起在那边进修，所以我们夫妇的关系，我们两代的关系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还有一个跟教会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不过我的感受很深。我离开一年回来，我觉得跟教会的关系小别胜新婚，真是有那种感觉。而且那一年的不在，同工们非常 appreciate 你在的时候的那些侍奉。我不是说我们故意把他们撇下哈，不过神的带领安排是很奇妙的。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许多过去他们 take it for granted 的一些事情，他们开始回想，这个想念这个离开他们的牧师。所以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关系好像特别的亲切。所以我们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实在这方面有许多的帮助哈。所以我就把这一年我自己所有的这些经历，把它分成五点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一点，我希望我们谈到的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态度。那第二点，很抱歉哈，因为这些讲章呢，我本来应该把它印出来，但是因为我太晚看到这个中文的翻译，所以我没有办法把这些讲义给你们。那么在我们这个手册上面的那个是以前我给大会的，所以这个有一点不同，跟那个不太一样。那我今天分五方面，第一个是基本的态度，第二是进修的目的，我们要把进修的目的弄清楚。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打拳不要像打空气，这是保罗他服侍主的一个经历。如果我们今天服侍主而不知道我们朝哪一个方向走，那个进修有的时候也是空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做一件事情，我们宁愿不要去做那件事情。第三，进修的方式。那么第四，进修的内容。第五，进修的执行。那么这几方面呢，是围绕着我不能不很坦白的说，这是我很主观的感觉，这是我过去这些年来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进修的一些体验，把它整理这几方面。所以我很希望如果有时间的话，我盼望同工们有一些 feedback， 把你们的问题把你们的意见能够补充在里面，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参考。第一个，我们讲到基本的态度。唐佑之牧师这几天早上的查经，普遍的我听到同工们都得很大的帮助。我坐在那里听他讲的时候，我除了领受主借助他给我的一些信息，我也去分析到底他这两三天他在打一个什么仗，到底唐牧师在台上要传递一个什么负担。他不只是单单讲以赛亚书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的这个信息，从40章到55章，到底这个唐佑之牧师在这几天他要 hit 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我自己的感觉哈，也许又是我的主观，也许你的看法不尽然这样。我觉得他一直在打一个观念的仗，他一直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不断的提醒今天中国的教会，基本的观念要对。今天早上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也许很敏感哈，就听到他这样说。他说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是不爱主，是一些基本的观念要从根再来整理。如果你问我，我是在台湾校园团契工作了14年，那牧会的工作跟在座许多同工来比实在是非常的幼稚，我只有6年6年半的时间。如果你问我说，李牧师，你这6年半来你在北美洲教会里面服侍， 你认为今天北美洲教会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很简单，精要的来讲，我大概归纳是两点。第一个是爱主的问题，第二就是观念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不爱主，没有话讲，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但是呢，我们今天很怕的，在北美洲有许多的信徒哈。我们今天是传道人组，大概今天有几个信徒的这个 spy 在我们中间，我们欢迎他们跟我们在一起。今天北美洲华人教会有一些信徒，如果他爱主，而观念有问题，很多时候成为今天教会工作的一个很大的拦阻。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我的意思，不是不爱主，他爱主，但是他爱主，但是他观念如果有些地方没有突破，他的爱主成为教会的一个隐忧，他的这个错误观念的爱主成为将来可能变成一些事件的一个隐藏的一个原因。我举个例子哈，我最近这几年我很喜欢想到这个例子。我们想到彼得这个人一生经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官，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主第一次见到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问他你说我是谁啊？到了这个他三世不认主，到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么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他得到了圣灵的充满，五旬节的经历。到了这里，我们认为这个人已经可以毕业了。他得救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没有问题，他爱主的问题很清楚，他被圣灵得着也是非常清楚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彼得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主要他向一个外邦人传福音，哥尼流，但是神的工作 stuck 在彼得的身上。你说他爱主吗？他爱主，他一点不是不爱主。到了午正的时候，他跑到屋顶上去祷告，他实在爱主，他一直守住犹太人一天三次祷告的习惯，他回到神的面前，他实在在主的面前有圣灵的能力，而且说他工作有没有果效，你看第九章第八章第七章神大大的使用他。但是到了第十章通不过去了，为什么？他有一个基本的观念要突破。后来神就给他看见那个天上坠下来那块布，里面有许多的飞禽走兽，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他的问题就是从来没有过，他的问题就是在观念上，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我不能做，因为这一做呢我就大逆不道。那主说我已经圣化的东西你不要把它看成不洁净，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里面这个壳子太深了。弟兄姊妹，很公道的说，今天北美洲华人教会许多的信徒有这样的问题，我怕我们这些传道人恐怕也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观念的问题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暴露在主的光中，说主啊，我再一次检讨我所有这些自以为我坚持的一些观念，是不是应该在主的面前重新的检讨。所以这个基本的观念呢，我在这里不是提到教会对传道人进修有一些什么基本的观念，因为我们今天的对象是传道人主啊，不是信徒主。不过呢，在这一方面呢，我顺便提一下呢，我们也求主怜悯，让他们在这一方面有个正确的观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三年这 Christianity Today 有一个杂志叫 Leadership， 我不知道我们同工有没有看哈。那么这个杂志我待会儿会提到，我鼓励大家去订，蛮贵的，一年四本，四季，它是季刊。那么里面有一些相当精彩的内容，直接对我们传道，虽然西方色彩重一点，但是可以给我们有一些相当的参考。那么最近一期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它这个 Leadership 杂志有一个特点，就有很多的卡通，很多的漫画啊。如果你们看过的你们知道，那么最近有一个漫画很有意思，一个牧师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跪在那里祷告，非常虔诚的祷告。有没有人看到这个漫画啊？他在那里祷告，大概是他的 secretary， right？ 大概 secretary 就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哈、啊。有很多事情要找这个牧师啊， 找他的意见哈，找他的这个希望跟他谈一谈。所以他一进来看见牧师还跪在那里祷告，他就不知不觉就说了一句话，你听好，那句话是什么 ？Oh, good, you are not busy。请大家想一想这句话哈，这个传道人在祷告，这个 secretary 进来看见这个同工在祷告，牧师在祷告，他有很多的事情要问这个牧师，他怕搅扰这个牧师，可能牧师桌上有很多信要回，可能牧师礼拜天的讲道还没有准备，结果他大出意料之外，原来牧师没事，他在祷告。弟兄姊妹，这个漫画发人深省，代表今天信徒对传道人所谓进修的一个态度。我们今天在祷告，他们说、啊、你没事干，所以你今天在祷告。但是使徒行传第六章不是告诉我们说吗？岂不知我们应当专心什么？祈祷传道为师，祈祷在传道的前面。20年，感谢主，我的同工在这里，我们Boston 一起来的同工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谈，他们会问我，所以说牧师，你服侍主20年，你最大的失败是什么？要做我们刚刚初茅庐的人的一个见解和提醒。我说我最大的失败，我最大的软弱，在我服侍主生命里面最大的漏洞，就是我的祷告生活，就是我的祷告生活。弟兄姊妹，实在这是我们穷一生之年永远都要在学的功课，在主的面前要多祷告。所以我们对教会对这个进修的态度，我们应该求主怜悯，让他们有正确的态度。但是我今天要提的是我们对这个进修的态度，基本的态度。我提出3点给大家做参考哈。那这是我这些年来很深的这个感触。第一，我盼望我们同工啊，传道同工们，我们要常常自我检讨一件事情，不要过分的敏感那种被人看为故宫的感觉。我有一点担心我们有一点过分的敏感我们被看为故宫。不错，圣经里面说我们不是故宫。我为什么提这件事情？我不是对你们哪一个人说的，这些特别是这6年来，我后来发现在我的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在潜意识里面的一种软弱，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我被看为故宫。每一次跟执事长执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不知不觉我就会很激动地说，哎，你们不要忘记哈，我是神的仆人，不是教会的仆人。这句话是对的，但这句话代表什么呢？代表我里面有一个自卑的心态。弟兄姊妹，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太过分有这种故宫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讲台上应该少讲这些东西。有的事情是不讲没事，越讲越有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感谢主，有一位长辈跟我们在一起做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王自老牧师，你们都认识，这是我的福气哈，一直有一位长辈在旁边。有一次我们提到教会里面极端的灵恩的问题，那我去请教老先生，我说，哎，王牧师，这个灵恩的问题怎么办？他讲了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说，李牧师，有些事情你越碰会越严重，你不碰呢也就没事了。他说，我服侍主60多年来60多年来，我从来不去碰这一类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原则很对，有的事情是欲盖弥彰啊，你越要去说这个去避免它，结果就越描是越黑。这故宫的这个心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有这种观念。我刚才说我在校园团契14年，在校园团契14年，我们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同工在一起没有这种故宫的感觉，因为没有一个雇主在我们的上面，没有一个老板在我们的上面，所以因为这14年被 spoil 掉了， 我跑到教会里面来，就发现我上面都是老板。弟兄姊妹，这些同工，我们这些执事们，这些长老们，再三的拍肩膀，再三的这个很诚恳的告诉我，牧师，我们从来没有把你当雇工。我说你越讲，我越觉得有这种被雇的感觉。那有一次他们跟我讲说，哎呀，牧师啊，我们希望有牧师有 office hour。那如果你了解他们的西方的背景，你就没事了，对不对？但他一讲到 office hour， 我里面就什么这个怒，什么从胆边生，我里面的火气就来了。我说哎，什么意思？我是神的仆人呢，神是我的老板，我今天要在图书馆安静，就在那里安静。我在家里面跪下来祷告，就在家里面跪下来祷告。你今天为什么要我到办公室，到教会里面来从8点到下午5点？你知道吗？我不是上班8小时，我是上班24小时。弟兄姊妹，不要落在像我这种痛苦的这种失败的经验里面。这种雇工的感觉，这种雇工的心态，求主在我们中间拿掉。这是第一个态度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相对我们常常讲仆人。第一天早上，唐佑之牧师再三的强调，我们要做仆人。我相信我们大家不会误会他的意思哈。但是我这些年来，我也觉得我们讲仆人这两个字讲太多了。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做仆人，我们要做仆人，我们应当有仆人的灵，因为我们现在在查考这个从以赛亚书40章开始仆人的歌，我们要查考一个仆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什么样的现象。但是弟兄姊妹，请你们注意听好，这两个分别很大。我是仆人，第二句话，我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不一样。我是仆人是一回事，我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是另外一回事情。今天我们太过分的去扩展这个仆人的 image， 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我们就落在很强烈的自卑感里面。我们今天在许多的弟兄姊妹面前挺不起腰杆来。我们是仆人吗？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扫厕所，不要去做这些比较下贱、比较好像粗的工作，但是我们今天要看见，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如果我们看见我们是神的仆人，跟仆人是不一样的。当你没有看见你是神的仆人的时候，你这种雇工的心就来了，因为你觉得你为5斗米，你非折腰不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三，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要让人家认识我们的不完全，但是呢，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到完全的地步。这个装的痛苦是传道人的通病，好像人家说空中小姐每天回到家，哎呀，要按摩脸部的这个肌肉，因为她笑了一天脸都酸了。我觉得传道人也有这种异曲同工的痛苦，我们在外面装的太辛苦。我们在 pulpit， 我们在讲台上有讲台的声音，我们在讲台上有讲台的这个手势，在讲台上有讲台一套的这个生活。我们下了讲台以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到底今天我们的信徒跟我们之间是不是真正认识我们比较真的这个面貌？我们自己很矛盾，对不对？如果我们万一给他们认识是这样，我们的这个威严就扫地，他们就不会尊重我们。弟兄姊妹，也许有的时候宁愿接受一些威严的扫地，免得我们一直活在这种痛苦的假冒、这种伪装的里面。这是第一个关于基本的观念。第二，我们看进修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如果我们今天进修，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不清楚地看见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我们做到最后没有什么意思。进修的目的，弟兄姊妹，老实说，不是单单为了增进知识，固然有增进知识的好处。进修的目的也不是说我多得一个学位，然后让我的地位能够提高一点。弟兄姊妹，这地位提高也不是错的事情。今天这个学位的观念， 恐怕有很多从东方来的弟兄姊妹和同工们，有一些是错误的价值观，有一些是酸葡萄观。今天早上我们听唐佑智牧师在那里讲，我觉得他绝对不会有不会有这种酸葡萄，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神学博士，所以有的时候要神学博士来骂 PhD 才比我们这些没有神学博士好骂一点。不过其实也不必要，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神学博士的人，如果今天主要我们讲，我们还是要讲，我们把这种思想把它拿掉。但如果有机会让我们能够在学位上能够有一些好处，这也不是什么坏的事情。但是请注意，这不是我们进修主要的目的。固然知识可以增加，眼界开广，我们能够有更高的一些地位啊，或者学位，但是真正的目的是两方面。这是我刚才说是我自己主观的经验。第一，进修的目的是为生命的好处。我觉得我们信徒，我们这些传道人，如果一天到晚像参孙在那里推磨一样，天天往前走，流汗的往前走，走完了以后发现起点就是终点 ，get you nowhere， 你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你就是在那里做同样的事情 ，routine 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面有一些突破。唐佑智牧师不是第一天讲吗？这个历史不是时代的巨轮，历史是一条线。神的带领是一条线往前走，求主让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 routine 的里面，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整个人就 burn out， 像第一天罗牧师在这里所提到的，我们生命需要，我想不是这个不是个培灵会，也没有资格，也没有这样的身份来培灵，不过我们就是这样提醒。第二，为了侍奉的需要，这个 Leighton Ford 不是有一本书叫这个God's Persuaders 哈，这个中文翻译成这王字幕是翻译的哈，他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发人深省。他说今天的基督教有两个大的危机，第一个危机是改变信息的内容，第二个危机是不肯改变传信息的方法。什么该保守，什么该进步，求主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概念。所以进修的目的是为了侍奉，为了生命啊，这个我想都没有问题。我们看第三，进修的方式，我想很快，希望12点能够讲完，然后大家有机会可以大家有一点 interaction， 大家能够谈一谈。进修的方式有三种，我觉得对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我想我今天所讲的这些是为教会的传道人所设计的，不是为机构里面比如使者啦，或者是中信啦，是主要为教会的传道人。那么三种的训练，一种是在职训练，你一面做一面训练，一面做工一面教学相长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短期的训练，参加一些 workshop 一些 seminar。 那么第三种呢是长期的训练啊，这三种。那么在职的训练的方向是如何呢？是怎么样一个方式呢？大概跟两样东西有关系。一个呢，跟侍奉现实的侍奉有关系。比如说，我现在要教一个主日学班，或者我现在要讲一个慕道班，或者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一系列的主日讲台要讲，那么我就一面准备，一面进修，然后一面讲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跟负担有关的。你心里面有一种特别的负担，那么在你侍奉的时候，你可以同时在做一些研究的工作。那么这个在侍奉这一方面呢，比如说系统讲道，这几年来在教会里面，我很努力的做这一方面。本来昨天我要问这个陈国安牧师，他说他的讲道也是有系列，那么他说他每一年他就计划一下，那一年52个礼拜教会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他设计一个为教会所需要的这个主日的讲道。那么我想问他，到底他的 priority 是什么，是哪一些是认为最需要的，那么能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些 list 能够作为我们传道同工的参考。那么我自己也有一套这样的 list， 希望照着方向，照着这些弟兄姊妹的需要去预备。有一个好处哈，讲到有系统有好处，起码对我们来讲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不会在讲到前呢苦得不得了，不知道明天要讲什么。 我想我们成功都有这种，大家都有会心的微笑哈。那么明天要讲到了，三篇道摆在面前，不知道讲哪一篇，这一篇又不错，那篇又很好啊，那一篇又有负担，所以很多时候到了12点、1点、2点，还搞不清楚到底明天要讲什么。所以那个教会的周报要写题目，常常没有题目的，因为题目是最后一分钟的感动啊，所以就没有提的这个。但是如果有系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反正你已经 set 一个3个月、半年的 goal， 所以你要讲到的时候，你这个题目比较容易选。第二。你是一个驻堂的牧师，你如果有系统的讲下去，讲不完，时间到，请听下回分解，下个礼拜再来。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那么我们可以去，那么这个李卓明弟兄，我们是在一起，同一个教会配搭。那我一个月大概讲3个主日，那么我们其他3个同工就轮流了，他们这大概3个月轮到一次，所以他很苦。轮到他讲到的时候，再下一次要4个月以后才轮到他讲一次，所以他就没有我这个好处。如果讲不完呢，要等3个月以后再讲，人家老早忘光了，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但是这位弟兄还是很勇敢。他第一次我记得你第一次讲的是保罗喜乐的秘诀1，然后4个月以后保罗喜乐的秘诀2，然后3个月过了以后保罗喜乐的秘诀3。那么我实在很佩服我们青年弟兄的这个勇气，所以我说给他个勇气讲。那么对我们来讲有这个好处，所以系统的查经、系统的讲道有这个好处。那么讲到再次训练，从负担这一方面哈，我稍微分享一点我自己的负担。我很看重流行的 issues， 我觉得我们传道人应该注意一下这些流行的一些问题。对我来讲，我问华神，我问新加坡神学院，我问现在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慢慢慢慢转到这个福音派来了，感谢主，钟志邦弟兄在那边做院长。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神学院里面认为最缺的师资是什么？他们会说，哎，现在我们缺少这个，缺少那个。等到我一提到 Christian Ethics 的时候，哎，他们说，对对对，我们最缺少的是伦理学的老师。这有恶性循环哈！如果神学院缺少伦理学的老师，出来的传道人就缺少伦理学的背景。我们在讲道上，我们就在牧养教会上，我们就缺少面对现今这个世界一些很 typical、很流行的一些 issue， 我们没有答案。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在汽车的 bumper 上看见很多人反对这个核子啊 ，nuclear power， 反对这个。我就常常看到这些，我就问我自己，我说我的立场在哪里？我是跟他们一样赞成反核子呢，还是我根据现在美国执政掌权他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用核子？来平衡核子，到底我基督教的立场在哪里？我很坦白的说，我到现在还在摸索之中。我不知道我们传道人在这方面我们的认识是什么。当信徒跑过来问我们，他说牧师，现在我们城里面有一个示威，隔壁教会这些美国教会的牧师都去了，你去不去？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尤其是我们台湾背景的一些同工们，我有一点怕这方面更弱。堕胎的问题我们怎么看？也许同性恋的问题比较容易，但是这一类的问题是今天我们传道人需要，不要等到说，哎呀，等到我有机会一年进修的时候再来摸这些东西，可能现在我们就需要好好碰这个问题。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负担方面都有一个 list， 我最重的负担是什么？我必须要必须要好好花时间去准备。所以这一方面，同工们，我希望我们能够很认真、很严肃的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往前走的时候，信徒问我们的问题，我们答不出来，真的答不出来。有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讲道的时候就班门弄斧讲起共产主义来。 毛泽东的这个矛盾论、实践论。讲完以后，糟糕，下面有一个人上来跟我谈话，他说他叫我李先生，他说李先生，你刚才的演讲我觉得还不错。哇，我一听这个话，我知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后来他自我介绍，长得很不错的一个年轻的一位男孩子，大概二十岁左右。他自我介绍，他是刚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个学者，这个学生。然后他就问我，他说李先生，你对毛泽东他说你对毛主席的这个矛盾论跟实践论，请问你认识多少？糟糕，那天跟他谈半句话都讲不出来，因为发现我刚才不小心讲了以后班门弄斧。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有一些预备，尤其是今天中国大陆许许多多的学者出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今天很多人哇都很热闹，我们要做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工作，旗帜可嘉，但是呢真正在服饰上，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要装备自己。所以在职训练呢实在是一个相当重要。那么方式上有两种，在职一种是自修，让自修比较不容易 discipline， 但是当然如果你能够 discipline 这是很好。那么在自修方面有两样东西我给各位建议，这是我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第一，慢慢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慢慢建立自己的图书馆，这是跟自修很有关系。第二呢，我们要慢慢建立我们自己的档案的制度 filing system。传道人这一方面需要有一些进步哈。我觉得我们今天整个图书馆实在不够，我们买书没有什么策略性的买。我们会发现，我们传道人书架上有许多的书，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摸过、没有看过。我觉得这是一个浪费，是个浪费。如果你觉得这个书重要，而你可能将来偶尔会翻的，你不如鼓励教会搞一个图书馆，让教会来买。你自己的图书馆不需要搞得灵堂满目、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搞得很多很多。到时候每一次搬家，我们传道人最苦的就是书，对不对？我们每一次搬家最惨的就是书，那简直一箱一箱一箱，结果就从这一家书架搬下来，摇摇头，心里面叹一个气，然后就到了新家重新整理一下，重新分类一下。对，我们每一次就重新分类一下这些图书馆，我觉得不实际。我们要好好的在这一方面有一个制度，这是跟自修很密切有直接关系的。那我是把自修的这个图书馆的书啊，我的习惯是很多人不赞成的，我是喜欢画的，因为画了以后呢，我可以大概记得我将来要找的材料在哪里。当我看了一本书以后，我一定要做卡片、做档案，这两个是彼此有关系的。那么如果你看的书你没有做档案，你没有卡片的制度，你到时候你要用的时候就好像在哪里，好像在哪一本杂志，好像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可惜。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读书，结果我们不能享受这个读书的好处。那这一点我想也是提醒一下彼此，提醒一下我们同工们。第二，自修以外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这个在职训练，就是去选课，这个比较 discipline 一点，这个比较容易 discipline 一点。 Raymond， 你在 Harvard 选课是传道人可以免费是不是？我们在 Boston 哈，Gordon Conwell 跟那里几个神学院，如果你是当地的传道人，你去选课，有一门课可以免费。我相信许多神学院大概都是这样，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这样。 Trinity 有没有这种？你 half 是吧？一半。我知道 Wheaton 没有，我去年在 Wheaton 我知道没有。Fuller 知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这样的这个 service 啊？Fuller 很贵。那请你们都到 Boston 来。那么在 Boston，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些神学院给我们有这样的 service。那他有这个 service， 你不需要啊，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情。而且这个 Gordon Conwell 实在有很多好的老师、好的课可以选，所以 即使没有这一个好处的话，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去选一些课啊。那么比如说选这个 night school， 在那个 evening school， 或者一个晚上，一个礼拜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被纪律化去选一门课。那么这是关于在职训练。好，我们看第二个短期的训练。在短期的训练，我主要是讲一些 seminar， 一些 workshop。 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呢，美国教会很多很多。今天很可惜，我们中国教会在这一方面跟美国教会脱节太远。我记得三年前我在 Kansas City 去参加这个 Bill Gaither 的这个不是 Youth Conflict 哈，他是为传道人预备的一天的这个训练，1300多人参加那一次，在 Kansas City， 整整从早上一早8点钟开始到晚上10点结束啊，我去参加那个1200人当中，我看来看去，不要说中国人，只有我一个黄皮肤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当时看了以后心里很难过哈，我说为什么我的 fellow workers 在哪里，我们这些同工们在哪里，这些很好很帮助我们这些训练的东西，到底我们不要失去这些机会，因为那时间很短，只有3天5天一个礼拜，有的甚至一天，让我们抓住这些好处去参加他们。那么当然这些都是美国教会所办的，那么中国华人所办的，我所知道大概西岸比较多，好像我们中部东岸比较少啊，东岸比较少。那么那天晚上你们看见这个放那个幻灯介绍这个华人拆船83，那么我实在盼望如果可以的话，这一类的聚会我们都能够参加，因为像华人拆船83主要就是帮助各教会的传道人知道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在拆船的工作上能够有一个更具体更实际的一些推动。所以这一类的这个聚会呢，我们尽量多能够参与。讲到这里哈，也许我不应该假公济私发这个牢骚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些人关闭在外面实在很可惜，有这些消息弟兄姊妹，我们尽量彼此传递，哪里有特别好的聚会，哪里有特别好的讲员，让我们有一个讲员聚会交通中心，大家把这些资料。昨天下午我去一个地方跟一个教会的同工在一起聚集，这个团体是我在这里念书一年我常去帮助的一个团体，是一个台语的教会，一个台语的教会。他们就问我说，李牧师，你这次来这里是做什么？我说华福会，华福会啊，华福会。他们说嗯，不听了，他说从来没有听过。那我说你怎么没有听过呢？华福会五届了，第一届从西岸开始，第二届在你们芝加哥，在惠特，现在第五届又在你们芝加哥，在 Moody Bible Institute。 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哎呀，我听了我心里很难过哈。我觉得我们叫华人福音会议，那这一批人也是我们的弟兄，虽然在这一批人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不承认他们是华人，不承认是他们的事情，那我们有责任有本分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我实在希望大会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提议哈，以后如果有华福会的时候，我们不忘记这一批的教会和弟兄姊妹。我再说，不来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不请是我们的事情。我觉得今天我们华人讲合一，我们不能不好好的提倡这一方面的事情。我觉得我讲这个话很合适，因为我不是台湾人哈，娶了一个台湾太太了，但是我这个台湾太太比我还不台湾，因为她台湾话比我讲的差，她是生在香港长在上海的台湾人，所以她根本不算真正的台湾人。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应该注意到他们的需要。这些短期的训练对他们来讲陌生的不得了，就在他们的旁边，就在他们的这个隔壁，他们都不知道要来。哦，原来寇世远在这里，哦，原来唐佑之在那里。哎呀，我心里面听了，我说主啊，我说这些人他们实在失去了很多属灵的福气，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享受而把他们拒绝在外面。 多参加这些短期的训练。第三，长期的训练。长期的训练有几点我想要注意哈。第一个，要注意工作的安排。请弟兄姊妹容许我再发讲一点心里面一些有感而发的话。我怕我们今天传道人给今天的信徒带来一个很不好的榜样。我们很容易用神的旨意、神的带领推卸属灵的责任。神的带领，我要离开，我就离开。神的旨意要我去读书，不管怎么样我就走。结果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看见我们所带出来的弟兄姊妹，学生不会高过先生，照样讲这样的话。今天看见一个姐妹，神的感动，你要跟我好。三个月以后，神的带领要跟你分手。怎么可以随随便便乱传神的旨意呢？所以当我们要讲到进修的时候，实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来寻求神的带领，怎么样进入这个进修的里面。工作的安排，我自己在前年离开工作到 Wheaton College 去念书念一年，感谢主，主兴起两位我们教会的执事，我们教会的信徒奉献自己全时间出来侍奉主，一位35岁，一个38岁，他们都在美国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奋斗，已经少有成就，但是他们神呼召他们，他们就出来把一切的放下。当他们跟我谈4-5年前跟我谈说他们要奉献的时候，我说我有一个条件希望你们守住，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夫妇同心。如果一厢情愿，丈夫要奉献，太太配不上，我说这不是神的带领。到他们出来奉献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李牧师，我们现在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夫妇同心是你所开的，第二个条件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寻求我们的公司是不是加我们的薪水，如果加我们的薪水，我们就看为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出来。你懂他的意思吗？他说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要不要我们出来。不错，你提醒我们夫妇要同心。但是第二呢，我们自己给自己给了一个条件，如果我们的公司升我们级加我们薪水，这就是神要我们出来的记号。跟主耶稣基督这个生下来的时候，你们若看见有一个婴孩包着一个破布，就是记号，那是破布。他说我要出来要看见包着一个黄金布，是这样一个记号，那才是主要我出来。我说其实也是明知故问，我说为什么你们这样想。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让人家说我快被 lay off 才来奉献给主。你懂他的意思吗？我不是走投无路我来服侍主，我今天是愿意在主的面前，即使是到了这个被人加薪水升地位的时候，我出来服侍主。后来感谢主，这两个人都是这样子。有一个弟兄在王安公司做事，你们知道中国人不认识王安，在北美说应该认识他，这个企业家，他在王安公司做事，是现在我们的同工。他一年的年薪那个时候将近30,000，当然去掉这些其他的东西哈，一些基本的年薪，他的老板加他1倍，因为听说他要离开。谁告诉我的？是他的上司告诉我。为什么上司会告诉我？因为他上司也在我们教会聚会。他说李牧师，我们抢不过你。他说抢不过。我说你错了，不是抢不过我，你抢不过神，没有人抢得过神。感谢主，他们两个人出来就刚好是我要离开的前半年，他们奉献出来，所以等到我走的时候，工作有人在那边。他们两个很客气，他们说李牧师，我们刚刚出来什么都不会，我们只守不攻啊，这一年只守不攻。但是教会的工作没有停顿，等到我回去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经过他们的带领也是有一些进步，很感谢主。所以第一，一定要有好的安排，好的部署，不要说走就走。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些做同工的人不要落到这一种地步，产生一些不好的后遗症，看见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姊妹也讲这些不负责任的话。第二，经济的考虑。 我们走的时候呢，我们实在觉得前途茫茫，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一年要花的钱呢、啊，因为刚才这位姐妹说富勒很贵啊，你不知道辉腾更贵，辉腾非常非常的贵，一个学分现在144块钱，好像这个 graduate school 是不是现在是144块钱？这是我的同学，我们原牧师，我们在辉腾一起同学的，一门课4个学分，你想想看，你要选一门课你要多少钱？不是我一个人念，连我的爱人不，连我的妻子一起念，我们两个人一同在那边念，而且是念 full time 的念，一年全家生活费、读书学费加起来，你知道花了多少钱？25000块钱。到最后，我太太算了一下，做了一个账，结了一个账，发现25000块钱。我们教会支持，他们支持一部分。那有好几个教会好几个团体听说我们念书也要支持，但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拒绝他们，不知道发了什么傻劲，就是说不要、啊、就没有。那个时候大概要凭信心啊，表示自己很属灵，感谢主，主也怜悯我的这个傻劲。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就从不同的奉献，那么等到年底结账的时候回到 Boston， 我们把那个 U-Haul 还掉啊，还掉以后，我们把所有的账结了一下，我太太告诉我说，我们这一年收到的奉献25000多一点点，非常稀奇。所以如果神要我们做，神一定负责任。我没有时间讲这个细的这个见证哈。有人每一个月奉献10块钱是支票，有人奉献25块、50块给我们，有的人固定，有的人不固定，但是这些钱通通哈姆狼加起来25000多一点点，实在感谢主。所以我们服侍主20年，如果说今年我们有个20年感恩聚会，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数算，不是说我们那么现实，这实在神的恩典在那里。我常常跟我两个孩子讲，你们看做传道人的儿子多荣耀，你们穷吗？挨饿吗？从来没有。虽然我们不富足，但是我从来没有挨过饿。而且你们知道吗，你们从小比别的孩子得到一个好处是别的孩子没有的。哎，爸爸什么东西？我说从你们很小的时候你们就有福气做爸爸的祷告同工。哪一个孩子从小说、哦、爸爸出门了，这我的事情跟你商量商量，没有的。但是我出门侍奉，出门领会，一定让他们两人做我的祷告同工，让他们有一种荣耀的感觉。弟兄姊妹，这个25000块钱，当我们算出这个账的时候，我们把孩子都召集，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有家庭聚会，家庭祭坛，我们家庭聚会完有个家庭会议，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啊。家庭会议谈的时候，我就把这25000多块钱的这个账公布给他们，我说你们两个人有话说吗？我们的神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老大拼命点头，老大调皮不说话，感谢主，他心里面也承认这个事实。经济的考虑，第三，地点的考虑。你如果要出去念书的话，这地点是一个要考虑的地方。到底你要去什么地方啊？我们说要考虑信仰，不过我要劝各位考虑距离，不要就在你教会的旁边。这个袁牧师，我很佩服他的这个勇气哈，他的侍奉就在这里，他就在那边念书。我看我没有这个力量，因为。教会的事情就在你的旁边，那电话我相信他念书的，所以怪不得他常常在图书馆，我在图书馆看到他，他干脆避难到图书馆去念书，不在家里念书，因为在家里面的工作一直缠住他。所以当时我要来念的时候，他们说李牧师就在 Gordon Conwell 念书好了吗？何必到那么远呢？我说我绝不在 Gordon Conwell 念书，我在这里念书等于没有念书，我根本不可能。而且我的个性很糟糕，我这个个性啊很喜欢碰工作，我忍不住没事干了就想打电话给会友问安，看看他们的光景怎么样。所以这个手很痒，那么到了芝加哥就好一点，你一拨一个一，你就拨不下去了。你拨一个一，你就想到说这个电话费很贵啊。所以我当时我就下决心，我说我一定要离开 Boston， 不能在 Boston， 但也不能太远啊，在西岸。我的好朋友，我的老师，过去的同工 David Adeney， 他说我们 New College 叫在 Berkeley， 来了来了，免费免费，我不要学费，来念书。后来我一算，哇， coast to coast， 那么远，我说万一教会里面有什么事情，我赶不回来，而且费用也蛮贵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地点是大家要考虑的。第四，时间的考虑，那么到底是多久呢？是两年、三年，是半年、三个月？那我个人当然很主观的认为一年是相当适中。好，第四个讲到进修的内容。进修的内容呢，当然我提到的不是说要多读圣经啊，要多灵修啊，这些我就不提了。不过比较这个我个人从主观的角度经验里面来看，归纳出几点。第一，我盼望我们同工多在解经学下功夫。大家听这个唐佑智牧师这几天在台上大声疾呼哈，这个 hermeneutics 我觉得实在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尤其是服侍主20年以上哈，也许我就在那个界限上，我们受中国过去传统的一些解经法、解经的习惯、解经的原则，我想恐怕我们需要这个刀再磨一磨，重新在这个新的 hermeneutics， 因为有很多新的这个考古学的发现，有很多新的这个语言学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解经学上好好的下一点功夫。hermeneutics 永远需要不断的磨。第二，一般的知识 common sense， 我觉得不管你是在职训练也好，短期训练也好，长期训练也好，我们要常常接受一些 update 的一些资料。那么我个人每一个月一定看的东西呢，是这几样东西哈，给你们做参考。第一个是 Time， 那么最近我儿子不知道为什么改成 Newsweek 哈，所以我们最近看 Newsweek。 那么第二个呢是 Reader's Digest， 我是觉得这个读者文摘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又轻松又有知识哈，在这一类的东西。那第三， Christianity Today， 这是我觉得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的这个杂志。还有 Moody Monthly， 不是因为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才讲这本杂志。那么很感谢主，这一像有一些杂志我们在同工里面，我另外一位同工呢，他很喜欢看这些杂志，那我就请他帮忙，请他先过滤，那么认为哪一篇牧师应该看就请他再告诉我，所以我可以省很多的时间。那么我想这个有的时候夫妻也可以帮忙哈，太太看一部分，丈夫看一部分，到时候说，因为有的时候看一些东西浪费时间哈，实在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帮助，不是说文章不好，而是不一定适合我们的需要。那么另外一本我刚才提到就是 Leadership， 我特别介绍这一个杂志，如果你没有订，鼓励教会订，鼓励教会订，那不只是我们自己看，也让长职们能够看。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最近这一年我们每一个月有长职的训练，那么我们就常常从 Leadership 的杂志里面引用一些文章大家讨论啊，特别是关于 Church Growth 或者是讲 Education 这一方面的东西，这是一般的知识。第三，教牧辅导永远我们要不断的这个让自己有一些新的领受。这个教牧辅导里面呢有几样东西要注意哈，一个是婚姻的问题，我希望我们不断的这个婚姻的书现在多得不得了，你到隔壁去看看，一大栏都是讲 family， 讲 marriage 的这一方面的书。那么我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专门收集这一类的书。那么每一次我有一次的这婚前辅导，我就拿一本书来看。比如说有人结婚，最近是这个婚姻的这个季节哈。我想我们做牧师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六七月结婚很多，我礼拜六一早6点钟就要走，因为这个礼拜六我们教会有两对要结婚，所以要赶回去。这个婚姻方面的东西我们要好好的去准备去充实，特别是婚前辅导。我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分享一下自己的负担，我们华人的教会，华人教会的牧师在这一方面比较弱一点，我们盼望真是能够好好的看重这个婚前辅导。我们要在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我们在后面来补这些漏洞，不如预先把一些观念跟他们弄清楚，不如预先跟他们先小人后君子。讲到一样事情，我在这里 透露一点资料给你们，各位会非常 surprise 发现一件事情，在过去这六年来，在我的这个 premarital 的这个 counseling 里面，我不敢说太多，有三分之一，当我跟他们谈到性前的这个婚前的性关系，有三分之一他们犯过这样的罪。这个几乎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那么严重。那我相信可能有另外三分之一是不敢讲，还没有到那个关系像那三分之一敢跟我讲。也许我说这个另外三分之一可能这个估计太高哈，不过 at least 我碰到过的有差不多30%，当我跟他谈到这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他都在我面前后来承认，他们不是过去跟别人有过婚前的性关系，就是他们两个人本身有过这个婚前的性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帮助今天教会里面建立家庭的见证，婚前辅导一定不可以忽略，一定不可以忽略。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有一对婚前辅导我就看一本书，希望能够增加一点新的材料。那么昨天你们看陈国安牧师的这一个资料，我昨天后来花了一段时间好好的看一下，他有一个婚前辅导的 package， 我很想跟他要来做参考啊，希望知道他到底怎么做婚前辅导。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实在很重要啊。时间
已经实现了成书，
我想他还没有印出书来。不过这个婚前辅导在现在中文里面已经有我所知道有三本。我这次回台湾特别收集了一下，很抱歉我没有带来哈。这个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台湾香港可以去找一下这婚前辅导，我里面有一本我知道是叶高芳牧师写的，那么另外两本我记不太清楚是翻译的呢还是中国牧师写的，不过这个我们希望能够充实。第二，跟婚姻有关系是家庭，好好的充实这一方面。第三，帮助他们的学业事业的问题，这个有关的一门学问最近在神学院里面，在一般的学校里面很流行，叫 conflict management。我很希望什么时候我们华福会哈能够开一班这样的课，就是怎么样处理教会里面的 conflict， 好，专门一个课程 conflict management。那么这个呢，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OK， 第四样东西呢是关于基督教教育的。那么因为现在很多教会在推动成人主日学，我希望我们做牧师的好好在这一方面，现在我相信我们还没有奢侈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教会有一个教育同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可能我们牧师大概就要 yakyoktech 什么东西都做哈，所以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可能这基督教教育也是需要充实的。那么第五样，行政管理啊，我们好好在这一方面注意一下，除了看圣经的管理学，我们也要看西方的管理学。如果各位有兴趣参考一下日本人的管理学，我觉得今天北美洲的华人教会太受西方的管理学的影响太深。 Theory X Theory Y 最近有个 Theory Z 开始出来，那我最近我跟一位这个 MBA 毕业出来现在在 American Express 做事的弟兄在一起吃饭，我就请教他这一类的问题，他就告诉我什么叫 Theory X Theory Y。 那么我想我们应该多参考多学习一下，但是呢我怕中国教会在北美洲呢过分的受这些冲击，可能对我们不是一个很健康的，有机会我们看一看东方人的这个 mentality 他们怎么管理。那么在台湾这次我回去我就找这一方面的书，有一本书的题目很糟糕我很不喜欢，不过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写的，叫日本第一，你们记得这个Japan the number one那么这个是讲日本人的这个管理学的观念，我现在正在看，那我觉得这本书值得给大家做参考，如果在管理学这方面。 OK， 最后就讲到进修的执行，第一一定要有制度。那么我在这里带来一样东西是我们教会的这个资料，是我们教会在1981年执事们大家开会以后呢对传道人的福利，那么里面有跟这个进修有关系的。 Raymond 请你帮忙我发一下好不好，请各位拿一份作为你们的参考。那么这一份呢如果你要拿回去给你们的执事会， 你说哦，这是华福会带回来的资料啊，带回来的资料。那么这个是跟这个教会这个有关的，那么你们可以给他们做一下参考。那么我所知道，今天在北美洲像这样写下来的这种对传道人的资料，实这一种的方法实在是很少很少。比如说，我们每一年教会有300块钱美金的购书费，这是我们传道人可以用。每一年我们可以用300块钱去买书。我刚才一开始讲，你们现在懂我的意思，我已经买了300块钱书，所以我现在不敢再买，因为这个 budget 已经满了。那么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制度。另外有一份哈，这个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哈，差不多一样，只是我们执事会的主席他在使者写的一篇文章，等于是把这个东西变成中文，所以给你们做个参考。这是使者的一个一篇的文章。我想我大概就讲到这里，这个执行方面我就不多谈了哈。剩下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觉得应该停下来。有一样事情哈，我提一下。最近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我讲到执行哈，我希望我们大家有一点 discipline， 希望有一个作息表。有人说每天如果我们训练自己。没有是吧？有些人没有。好，不瞄电脑。他们说每天没有，请你们举手哈，请李弟兄，我交给你。你如果有15分钟的时间看书，每天15分钟看书，你如果养成这个 discipline 这个习惯，每天15分钟，你猜一年你可以看多少本200页的书？你知道吗？有人去计算哈，如果每天看15分钟的书，你每一年可以看多少本200页的书？他们算20本200页的书，很惊人呐、啊！我们从来没有去算过，我们不晓得这个。好像有一次这个薛玉光牧师哈，你们知道薛玉光弟兄啊，有一段时间在台湾校园团契做我们训练的工作，他就常常鼓励我们早起，常常鼓励我们早起。他说：“如果你每天早起半个钟头，如果你能够活80岁，我们没有人算过，你回去算算看，每一天早起一个钟头，一年就多365个钟头，10年3650个钟头，80年，你看看你比同年龄的人多活多少年？你懂这意思吗？”这个时间管理学哈，在讲这时间管理学，实在是里面有相当的奥妙在里面，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气馁，好好的 discipline。有的时候，我实在不配讲这个话，我说想到今年40几岁，哎呀，现在念书太晚了吧，真的很后悔，为什么不在25岁的时候好好念书呢？这个是常常心里面的埋怨的话，但是想一想，人在地上活着可以70，若是强壮到80。哇，现在医学更发达，可能90，这是我的这个90篇的多一节，多一句话。那么如果是90、80、70，我现在再念书念下去，我可以念多少本书？所以我盼望我们这个进修这一方面不要灰心哈，我们能够一起往前走。好，有什么问题没有？你讲广东话。
在西方的神学院里面的学习，无论是神学或者是实际的大学各方面的，都有很多即系好西化的情况，所以好 philosophical intellectual 的 tendency。咁咧，而另外甚至乎咧喺中文教里面嗰个嘅识字性就变咗有不单，但是做 integration 的时候啊，也是相当困难的功夫。當然需要某一個程度上的 adaptation， 但是呢那個是一個 contextualization、indigenization， 那個相當困難的功夫，這些方面。
他提到就是說，今天在我們在美國受西方的影響比較多，那麼我們看著這些西方色彩比較濃厚的神學，我們怎麼樣能夠活用它，怎麼樣能夠平衡它，怎么样能够不受他的影响而能够对我们有帮助。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哈，分辨的能力啊， 一定跟我们的成熟度有关系。那么当然刚刚开始的时候免不了我们会囫囵吞枣，有什么就吃什么哈，有什么就吃什么。不过呢，我相信当我们的生命慢慢成熟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再从工作的体验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分辨。这 contextualization 哈，这样的一种观念，我觉得不是一种知识，而是跟生命的程度有关系。所以你的侍奉越深入，你的知识越广，那么你就越有力量来分辨是非，分辨东西，东方和西方。那么这一点呢，我承认有的时候会吃一些亏，但是吃这个亏呢，比你完全不去读书，我宁愿先吃这个亏。所以不要怕吃这个亏。所以当你在往前走的时候会错，我们今天不要怕认错。今天有些同工哈，很怕认错，好像觉得我过去讲到已经讲了，如果说我过去讲说我怎么交代呢？但是我们今天是不完全，所以如果我们看了这些书以后，我们也许起初不会分辨，但是我相信慢慢，我们一直有这种敏锐的感觉、警觉，这一个 contextualization 的需要。我相信到有一天，从工作的经验上，从你知识的更扩展，然后慢慢能够更成熟。这是我的感觉，这是我的经验 ，at least。
会有点感想，因为大家好像是在强调说西方的色彩，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以圣经为基础做圣经灵验的标准，不论是东方西方，我们都可以得到从神里直接的好处。
对，
如果我们过度注重怕西方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堕落到自己狭窄的民族主义，结果我们就会更大。因为同样我个人也觉得，当我看东方的书的时候，也是，虽然我们强调说我们是古老的文化民族，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教导已经越过了基督的教训，把文化强调高于基督本身的作为，同样能够有这样的影响。所以以圣经做基础，保守我们圣经灵验的心，不论西方东方都是神所祝福的，但是以基督他自己的教导。
如果我们在这个 workshop 里面有一个什么基督教神学本色化，这个我觉得这一个观念应该提出来，让弟兄姊妹有被提醒的。不过好像刚才我所说，管理学有东方的管理学，有西方的管理学。我一开始讲，我说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先看看圣经的管理学，所以圣经做仲裁永远是前提，我们要注意。但是呢，我们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经过这些多年来文化的冲击，是会有一些文化的色彩，我们要慎思明辨，这是对的。什么去慎思明辨？用圣经和我们在神面前的灵命的根基来慎思明辨。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一个做结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相信大概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不过我们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谈，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我们请这个 Raymond 弟兄李卓明弟兄 Use English 请他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